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10月12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现在播出的是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海关总署今天公布说，以美元计价的九月份出口同比增长了14.5%，进口同比增长了14.3%。中国海关数据还报告还显示，九月份贸易顺差为316.9亿美元。日本经济新闻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通过额外关税降低对华逆差，但是并没有实现。中国的研究人员采用调整肝细胞技术，以移除特定基因，成功的让两只同性的老鼠结合，繁殖出具有生育能力的幼鼠。此项研发成果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颠覆了两性繁殖生育的自然规律。美国副总统彭斯警告中美洲国家，对于与中国建立关系要小心谨慎。这些中美洲国家包括台湾的几个邦交国，中国近来在这个地区日趋活跃。彭斯要求中美洲国家与中国打交道不能损害与美国的利益。中国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宣判，目前逃亡在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旗下的北京证券控股有限公司应强迫交易罪，重罚人民币600亿元人民币。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中国海关总署今天公布说，以美元计价的九月份出口同比增长了14.5%，进口同比增长了14.3%。中国海关数据还报告，九月份贸易顺差为316.9亿美元。日本经济新闻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通过额外关税降低对中国的逆差，但是没有实现。法新社指，中国外贸数据嘲笑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实行高额关税没有解决中美贸易差额矛盾。中国对美国贸易收支，对美国出口减掉进口为顺差340亿美元，顺差额比上年同月增加了21%，作为单月刷新历史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通过额外的关税降低对华逆差，没有实现。法新社指出，中国官方报告九月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310亿美元，而上个月的报告的外贸数据只与美国贸易顺差更为340亿美元。此项数据让中国方面嘲笑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关税惩罚很愚蠢。美国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科尔克认为，在土耳其失踪的沙特记者贾马尔·哈绍吉已经死亡，美国国务院要求沙特驻美国大使提供信息。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流亡美国的沙特记者贾马尔在沙特驻土耳其领馆失踪事件继续引发美国政坛关注。据本台法广法文报道，美国参议院共和与民主两党共有22名联邦参议员一致要求白宫就这一失踪事件展开调查。就此，本台驻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传来了美国联邦参议员寇尔克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这一事件的最新表态。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寇尔克认为，沙特记者贾马尔已死亡。寇尔克说，有一盘录像显示他进入使领馆，情报部门说这是预先策划的，我认为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不幸的是他死亡了。美国参议院们的正式要求留给总统120天以确定制裁沙特的正当性，但美国刚刚才和沙特签署了一项重要合同，特朗普现在不准备惩罚利雅得。特朗普说，我不支持阻挠一个国家花费1100亿美元，这是一项创纪录的，难道让俄罗斯或中国去收这笔钱？因为他们要做的就是说好，然后不再从波音或洛克希德采购，他们将从俄罗斯或中国采购，这样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存在其他行动手段。 据本台法语记者报道，沙特驻美大使现已回国续职，美国国务院要求其在返回华盛顿时向美国当局提供失踪记者的信息。
俄罗斯联盟号火箭星期四发射失败，美俄两名宇航员生还。在俄罗斯调查小组确定发射失败原因之前，俄罗斯宣布暂停使用联盟号火箭，给美国太空计划带来压力。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俄罗斯联盟号火箭从2011年开始专门负责向国际空间站运送宇航员，目前成为把宇航员从地球送入太空站的唯一方法。俄罗斯联盟号火箭周四在卡萨克斯坦发射时，负责把美国和俄罗斯两名宇航员按照计划送到国际太空站，但是在发射后不到两分钟，由于出现引擎故障，两名宇航员启动紧急逃生机制，成功返回地面。初步检查，两位宇航员没有受伤，随后他们将被送往宇航员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然后返回莫斯科。俄罗斯太空总署宣布进行调查，在确定联盟号火箭发射失败原因之前，不再运送宇航员，包括停止于12月20日运送三名宇航员计划。佛罗里达航空大学教授告诉法新社，俄罗斯联盟号暂停运送计划会持续几个月。目前国际航空站的德国、美国、俄罗斯三名宇航员需要在太空站滞留更长的时间。美国宇航局从2011年停止向国际空间站飞行任务，美国向俄罗斯支付上千万美元的运费，让美国宇航员搭乘联盟号火箭进入国际太空站，但是美国与俄罗斯合同于2019年到期，美国宇航局随后将执行与美国波音公司签署的火箭运送合同。俄罗斯联盟号火箭出现发射问题，对于美国来说是个棘手问题。美国希望在太空中保持其影响力，联盟号暂停飞行，让美国波音公司有可能推迟首次发射计划带来压力，也会影响在国际空间站的科学实验工作。
中国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对逃亡在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做了新的判决。今天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根据大连中级法院官网的发布，郭文贵所掌控的北京政权控股有限公司以及高层的管理人员涉嫌强逼交易、挪用资金案一审公开审判后，判处罚金600亿元人民币，另外五位相关的涉嫌人被刑事处罚及判处罚金。大连法院表示，2008到2014年政权控股的实际控股人郭文贵为了进入金融证券的领域，决定以证券公司的名义收购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并且实现控股。为了排除收购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郭文贵找到了当时时任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马健帮助解决。同时，郭文贵还指使时任证券公司投资顾问的郭汉桥、时任民族证券董事长赵大健具体负责收购事宜。在收购过程中，由马建以国家安全部发函或派人员的方式进行干预。大连中院认为，被告单位采取威胁手段强迫他人转让公司的股份，放弃优先购买权及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情节特别严重，构成强迫交易罪。法院判决认定被告单位以及郭汉桥、赵大建等五名被告罪名成立。宣判后，五名被告人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予上诉。
美国也将关闭多所孔子学院。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位于佛罗里达州杰克森维尔的北佛州大学，今年秋季起将关闭营运了4年的孔子学院。该校声明指出，这是经过审慎考虑的决定，因为审查过去4年孔子学院开办的课程和活动之后，孔院与该校的宗旨目标不符。此外，马萨诸塞州塔夫茨大学以同样理由明年6月不与孔子学院续约。美国目前有108所孔子学院，为中共大外宣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传播孔子学说和中国文化为名，向美国青年灌输社会主义价值观， 近来孔子学院的一些作为更被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北佛州大学是继西佛州大学、宾夕法尼亚州大和芝加哥大学之后，美国第四所大学关闭孔子学院。据媒体调查，至少还有三间大学的孔子学院都将在今年关闭。美国的108所孔子学院全部关闭，也为期不远了。国会参议员卢比奥今年2月去函佛罗里达州设有孔子学院的学校，敦促这些学校终止孔子学院的运营。3月，卢比奥参议员与众议员威尔森在国会提出外国影响力透明法案，要求为外国政府进行宣传的机构需向美国司法部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同时修改高等教育法，要求各大学公布超过$50,000的外国捐赠与合约，这使得美国的大学对孔子学院提高警觉，不再与其合作。
日本首相安倍定于10月25日至27日访问中国，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义的报道。
安倍10月25日至27日访华，会见中联部长宋涛。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2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10月25日至27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11日在官邸会见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安倍告诉宋涛，他将于本月下旬访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分别举行会谈。安倍表示，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日中关系得到了顺利发展，我为此感到高兴。宋涛是为参加日本自民、公民两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定期对话框架日中执政党交流机制会议访日的。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在会谈时在座。安倍在会谈中表示，为了日中关系的发展，执政党的交流极为重要，希望在所有领域推进具体的合作，加强政治互信，共同推动日中关系得到不断改善和发展。宋涛在会谈中回应称，中日关系正逐渐回到正常轨道，希望继续推进其持续改善，中日友好好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国防部亚太助理部长薛瑞福证实，美台发展更常态化，且为政府对政府的外国军售关系。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亚太助理部长薛瑞福美东时间11号在一场研讨会后受访时证实，在对台军售上，美国确实朝向与台湾发展更常态化，而且是政府对政府的外国军售关系。9月24号，美国曾宣布卖给台湾一批战机零附件，价值3亿3千万美元。当时有学者评论认为，相较过去采取包裹式军售，美国这次采取依个案审查，象征台美军事交流朝向定期化与常态化。华府智库詹姆士敦基金会今天跟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合办第八届中国国防与安全年度研讨会。薛瑞福会后受访时，有台湾记者问，美国过去宣布对台军售的方式多是包裹式整批宣布，未来是否预期会有所改变？薛瑞福回答说，我们会朝向发展更常态化的外国军售关系。针对薛瑞福的说法，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说，今年美方刚通过3亿3千万美元有关 F-16 等战机零附件的军售，台湾跟美方的沟通、合作协调状况及管道都非常好，也有助于未来战力提升，能及时获得装备和零附件。感谢美方基于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证，协助中华民国国防战力的提升。媒体询问是否可能因此激怒中国大陆，陈忠吉说，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捍卫自己的国家安全及台海和平稳定所做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针对中国寄出的关税制裁，显然还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在刚刚过去的九月份，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上升到了创纪录的341.3亿美元。中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在12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就指出，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的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2.28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9.9%。而九月份的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4.5%。 中国海关指出，尽管美国开始对大批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公司接到的订单有所减少，但是对美的贸易顺差九月份还是持续增长，今年头九个月的累计就达到2257.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还是增长了 15% 以上。不知特朗普总统看到这个数据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但是法新社的评论就指出，中国这显然是在笑对特朗普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就对美中超过37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非常不满，不断祭出重磅的制裁措施，因此中美贸易的数据一直受到高度的关注。尤其是美国上个月宣布贸易战升级，与中国互相对共计2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特朗普还威胁要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但是仅从目前的数据看，这些措施似乎没有起到特朗普所希望的效果。中国海关总署的发言人直言，虽然中美的经贸摩擦对中国贸易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和冲击，但是产生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总体上是可以控制的。针对中美贸易战，他表示，中美两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中央社分析就指出，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持续增长的势头会让持续升温的贸易战情势雪上加霜。也有分析师预测，尽管数据显示中国九月份的贸易依然强劲，贸易战的冲击将在接下来几个月开始发酵。他们认为，中国贸易顺差持续增长的部分原因是厂家努力在加征关税生效前发货。根据对中国出口厂家的调查，最近几个月的出口订单一直都在减少，贸易顺差居高不下，也让人民币的汇率被放到了放大镜下观察。外界一直怀疑中国是刻意在与美国贸易紧张升温之际让货币贬值，特朗普政府也一直批评中国采取货币贬值的政策来促进出口。而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的中间价在本月9号贬破 6.90 元的关卡后，连日还持续在下调，周五据报已跌破 6.91 元的关卡，这是2017年3月10号以来的最低点。人民币汇率贬势持续，相关的效应自然也受到瞩目。人民币的贬值有利出口，可能部分抵消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惩罚作用。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本月10号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就指出，美国财政部非常密切地监视着货币的议题，并且发现今年之内人民币在显著贬值。人民币最近6个月对美元已经贬值超过 9%。美国财政部每半年就要提出一次汇率报告，预计下一次将在本月发布。外界在密切的观察关于人民币趋势的分析，以及中国是否会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是彭博社今天却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已经告诉了财长姆努钦，没有找到足以宣布中国操纵货币的依据。分析指出，如果姆努钦选择采取这个结论的话，他恐怕会面临白宫的反弹，因为特朗普已经推文指出，他认为中国在操纵货币。今年4月份，特朗普也在美国财政部发布报告，指出并没有主要贸易伙伴操纵货币，3天后，推文指出中国就在操纵货币。 如果美国将某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的话，美国财政部必须与对方直接谈判，并且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解决的方案。上一次被美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的就是中国，时间是在1994年。如果正式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虽然不能祭出制裁或者是报复措施，却会升高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恐怕会引发货币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拉加德表示，货币战将会伤及全球的经济。廖文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欢迎继续收听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今天第二次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法国报纸摘要，今天是由刘芳选播法国几份全国性发行大报的一些精彩内容，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俄罗斯载人飞船发射失败，两名宇航员成功生还。德国经济大州巴伐利亚将在周日迎来议会选举，默克尔政府面临极右势力抬头的挑战。法国六分之一市镇不顾总统马克龙竞选承诺，决定上调2018年住房税。血液中心终于停止使用300台问题输血机，以及危害健康的石棉建材再次引发质疑等话题，是今天出版的各大日报头版新闻焦点。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继续围绕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被失踪事件展开。费加罗报驻京记者发表长篇报道，对孟宏伟被失踪事件进行了分析。报道指出，通过对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被失踪的做法，中共政权首次勇于绑架一位领导大型国际组织的中国人。多名政界、经济界或文化界知名人士曾遭遇相同命运，他们在消失数月后重新现身。本次发生的故事颇似克格勃时期的一部间谍小说，所不同的是，这是中国县政府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另一位大型国际组织的领导人消失。北京过去从未攻击过一个如此显眼的目标，这样的行为极有可能损害其形象，并可能打击其在国际舞台上的野心。费加罗报记者在随后的报道中回顾了事件的经过，报道指出，孟宏伟失踪十多天之后，他在里昂的妻子于上周四向法方报了警。北京方面则在周日晚才迟迟宣布孟宏伟因涉嫌贪腐而受到调查。孟宏伟的妻子披露，他的丈夫失踪一周后，他曾在一天夜晚接到一个男子打来的电话，告知专门对他派出了两个小组的工作人员。目前，孟宏伟之妻受到法国警方的保护。费加罗报指出，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令人对中国安全机构使用的非常手段印象深刻。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政府认为事实已严重到必须牺牲在国际社会具有关键意义的职位的地步，而中国却曾为获得此一职位做出过不懈努力。六年前，中国主席习近平发动反腐斗争，已导致上百名中共高官倒台，其反对者认为习近平利用反腐清除异己。报道引述部分观察人士的观点指出，孟宏伟的某些不当行为不足以验证其突然受到调查，背后应该是政治层面的原因。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教授曾瑞生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孟宏伟出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之后得罪了习近平或者其亲近人物。还有一种假设是，习近平打算彻底清除他眼中的危险集团。费加罗报指出，随着此一事件的发生，试图展现多边主义捍卫者形象的中国这一亚洲大国的形象严重受损。自此，全世界都将对选择一位中国人出任国际机构领导人职位进行三思，因为他极有可能随时倒台。下一步需要观望的是，此一事件将对中国造成怎样的外交影响。此外，十字架报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中国使用芯片试图窃取美国大型企业机密的消息。报道指出，彭博新闻本月4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现，北京之眼可能渗入苹果、亚马逊甚至五角大楼。如果这一指控得到确立，后果将十分严重，可能对中国的电子工业造成沉重打击。 此一指责发生在中美关系十分紧张的背景下，昨天美国方面宣布引渡了一名在比利时遭到逮捕的中国间谍，这表明华盛顿从此将在此一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另外，《费加罗报》在经济版页刊出报道，报道了世界银行推出人力资本指数，显现中国年轻人寿命达到60岁的几率高于美国的年轻人。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你收听本台驻台北的特约记者陈明峰发来的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演说中公开批评中国大陆挑战区域现状，还呼吁北京当局应在区域及全球扮演良性角色，不要当冲突的来源，引起各界瞩目。蔡英文主要的说法是什么呢？
是今年的中华民国国庆日，蔡英文的演说有别于过去，他把两岸跟国际议题啊是安排在演说的前半部，那整个比例也大幅的增加，并且把两岸的谈话放在国际关系当中，凸显民进党政府的心态跟立场。那蔡英文开门见山，他就从美中贸易冲突谈到中国挑战区域现状。他说呢，国际政经局势正面临剧烈的变化，美中之间的贸易冲突让国际产业分工出现了重组，也对原有的经贸秩序带来了冲击。然后他紧接着就说，在此同时啊，这个印太地区以及两岸关系的复杂度也相应升高，中国试图挑战区域现状的作为引起国际社会高度的关注，台湾位处西太平洋第一线，承受巨大的压力。那蔡英文还说，这段时间以来，中国单方面的文攻武吓跟外交打压，不但伤害了两岸关系，更严重挑战了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他说，他要再一次的呼吁北京当局，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在区域跟全球扮演良性的角色，而不是冲突的来源。那这些谈话呢，可以说是把台湾跟世界啊都站在一起，就好像中国大陆是全球捣乱的一边，难怪大陆方面是听不下去了。
大陆方面对蔡英文在演说当中批中的谈话有什么回应呢？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就回应说啊，台湾当局领导人的讲话就充斥着两国论、分裂谬论跟针对大陆的对抗思维，暴露出配合西方反华势力遏制大陆的险恶用心。他说呢，这个如此充满敌意的挑衅言论呢，是进一步证明了民进党当局是两岸冲突的制造者，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只会进一步恶化两岸关系，将台湾带向更危险的境地。那国台办还说，大陆跟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理事实，是任何人跟任何势力都改变不了的。任何挟洋自重、升高对立、妄图破坏两岸关系、改变台湾地位的分裂图谋跟行径，只能自取其辱，绝不可能得逞。
台湾国庆大典第二天，台湾总统府的记者会上，有记者直接问到蔡英文的国庆讲话是否传达了所谓选边站、联合国际治中等意涵，台湾总统府怎么回答的呢？
是台湾总统府的发言人黄崇彦，他是完全否认。他说啊，蔡英文总统的国庆谈话相当的清楚，就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与区域的一员，台湾始终坚持自由民主价值，并且忠实扮演区域安全跟稳定的贡献者的角色，善尽国际义务。那蔡英文也期待北京当局扮演这样的良性角色，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那他还说，蔡英文总统的意思是，两岸共同有责任去担负起台海局势和平稳定，谋求两岸人民福祉。就台湾的立场来看，没有所谓选边，也没有连谁治谁的问题。
可是蔡英文批判大陆的力道可不轻，用词也很强烈，而且还放在国际局势里来谈，会不会被认为是对大陆的恶意呢？
事实上呢，蔡英文在谈话的一开始的一大段对中国大陆的批判跟类似选边站的谈话可能只是个铺陈，他主要要说的是下面这一段四个不会。 他说呢，我们不会贸然升高对抗，也不会屈从退让，我不会因一时的激愤走向冲突对抗而让两岸关系陷入险境，我也不会背离民意牺牲台湾的主权。好，那蔡英文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台湾的总统府内部啊，有人透露，面对中国的打压，台湾内部现在有人希望对抗，有人认为要妥协退让，那政治两端的拉扯啊，就让蔡英文再次揭示国家的根本利益跟共识，所以他就提出了四个不会。那总统府的内部人士还表示，这段谈话是要否定过度的两端的激进路线，不管哪一端，这些激进路线对台湾总体安全跟保障都没有帮助，蔡英文也是要借此向国际宣示台湾作为和平稳定贡献者的努力。那我想这个总统府人士这番谈话他可能不是强辩了，因为独派组成的一个喜乐岛联盟预定20号要号召10万人上街，要求蔡英文再度修正公投法，让修宪、国号跟领土变更这三个重大的事项都可以透过公民投票来决定改变。那民进党不肯，也可能是不敢，结果呢，喜乐岛联盟就威胁蔡英文如果不修公投法，那么他们这个联盟啊就要上街游行施压，也不支持这一次地方公职人员选举里面的民进党的候选人，那这个就让蔡英文受到很大的压力。我想这个应该是蔡英文国庆谈话的重要的背景，他是借此压制统独两方的势力，既然要让独派放心，就必须要猛批中国大陆，其实是意在言外。至于他是否能够成功的压制独派的威胁，由于喜乐岛联盟预定20号就要游行了，这个问题应该很快就会揭晓了。
好的，那就谢谢民峰。
好，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星期五13:31，我们下面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10月25号到27号访问中国，他将会见中联部部长宋涛。中国官方的海关报告出炉，上个月的外贸大幅增长，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再次升级。人民日报讥讽美国需要卖航母来解决与中国的贸易巨额逆差的问题。美国副总统彭斯警告中美洲小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要小心。大连法院宣指控郭文贵的公司涉嫌强迫交易案，判罚600亿元人民币。美国国防部的亚太助理部长薛瑞福证实，美台发展更常态化，而且为政府对政府的外国军售关系。中国少数族裔最高级的官员努尔·白克利被免职。澳门国安会开会，有议员批无异议，评论指南向香港施压。俄罗斯联盟号火箭发射失败后，暂时停止向国际空间站飞行。美国国务院要求沙特驻美国大使提供在土耳其失踪的沙特记者的信息。颠覆男女世界平衡，科技人员向同性老鼠生研小老鼠的技术有所突破。现在是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由本台记者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中国媒体今天报道说，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江达县波罗乡境内周四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金沙江水被完全阻断，阻断河水形成堰塞湖。当地救援部门迅速疏散居民，最新的报道尚未出现人员伤亡的消息。从网络社交媒体上传的视频来看，山体滑坡的画面令人毛骨悚然。每当发生类似的重大灾难时，中国网民首先想到的问题就是，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这同金沙江上游多个水电项目是否有关？我们为此电话采访了中国独立地质专家，多年来观察藏区河流的横断山研究会会长杨勇先生。杨勇先生首先介绍了他对金沙江的研究，他说，
就金沙江的这个地质灾害问题，我做过多年的考察了，也写过文章的。一个是从历史上所发生的类似的这种滑坡堵江事件，以及现在的 地质灾害危险段的一些分布情况和未来这些地质灾害的发展趋势和这些年水电建设的这个关系，就说的比较清楚。通天河进入金沙江以后，这个金沙江的这个整个地质环境啊，就比较脆弱，加上它的这个地质背景、河流的切割深度、两边的地质结构都比较脆弱，所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地质灾害发育的河段，历史上也曾经有多次的这种产生地质灾害的一些留下来的痕迹，也发生过多次的堵江事件，而且规模都很大。
您能说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吗？
历史上最终离它最近的就是它下游的大概100公里左右的一个拉洼滩，也是一个滑坡下来曾经堵了江的。再下来就是王大龙、施华龙，这个也是历史上一个特大型的古滑坡体，那个堵江堵得很厉害。再下来就是劳动乡德荣县境内的1966年发生的一次堵。66年算最近的一次。河流在峡谷地区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山体的滑坡导致堵江，这个是一个它的基本规律，同时呢它具有周期性的。
它这个周期体现在什么地方？是每多少年一次呢？
这个不好说，因为这个呢和本身它的地质背景和人类的活动都有关系的。这个就不好说，因为它这个河流毕竟是向下切，它有向下的侵蚀，向两侧的侵蚀，侵蚀到一定的程度，它这个山体啊就会失稳。另一个呢，就是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你比如说长时间的下雨，山体的浸泡也会导致山体的失稳。就是人类的活动，修路啊，边坡的开挖呀，放炮呀，水电站的建设啊，这些人类的活动也会影响山体的稳定性。
说金沙江的上游有8个水电站，是吧？
金沙江上游规划的是有这个8个，现在就是在建的有4个，包括在做前期的一些施工准备的。中游以下呢，就是说建成的大概有6个，在建的加上下游的2个，中上游的4个，现在目前离这个滑坡体最近的大概有3个。
那您怎么看呢？这些水电站的建设对山体滑坡和金沙江的断流有多大的作用？怎么评估？
这一次的这个滑坡和水电建设，从现在来看呢，关系不大，它是一个自然滑坡体。因为我现在没有到现场去，就金沙江目前最上游的这个规划的波罗电站，不知道它目前的前期做了什么程度。如果是有水电施工变道开挖，或者是这个坝子的探洞工程，就这两个情况我不太清楚。波罗电站如果是在这个滑坡体的这个附近，或者是在同样一个位置呢，它的这个探洞施工和施工变道的施工估计会有一定影响。但是从今年的气候条件来看呢，整个降雨比较多，就是说降雨的时间比较长，降水量也比较大，可能和气候条件也有关系。波罗电站它目前还没有上立项。
波罗电站也
是
一个规模挺大的，有90万千瓦的一个，96万千瓦。
不在金沙江上它不算大。
在金沙江上不算大啊。
金沙江上算小的。就是说波罗电站就前期施工情况不太清楚。
这种事情。
这个要根据现场的这个情况才好判断。关联性就是说现在得到的信息不太准确，有点混乱。
怎么个混乱法？
一个体量是多大，滑坡体量多大，现在数据不太统一，有点混乱。表达也不太清楚。第二，堰塞体有多大，才能预测出这个堰塞湖有多大，能够存多少水，什么时候能够漫向漫堤，什么时候溃决，这些数据都是很重要的。全世界的任何河流在发育过程当中，特别是峡谷型河流，这种现象是它的本身的一个自身的规律。何况现在那么多水电建设，那么多这个公路基础设施建设，一定要注意这个地质灾害规律，怎样来防范它，怎样来避开它，怎样来去干扰它，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次灾害就警醒了我们，在金沙江的这个任何建设都应该尊重这个地质规律。而这一次的这个滑坡给我们一个警醒，就是金沙江未来还有这一头类似的事件上发生，规模可能比这个还要大。
感谢横旦山研究会会长杨勇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班山曼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还是由杨梅主持的专栏节目《环境与发展》。今天的这个节目话题要围绕全球煤炭网络报告，揭示中国继续煤电开发计划展开。欢迎您收听。听众朋友，就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小组再度就地球升温拉响警钟的前夕，总部设在美国的全球煤炭研究网络公布了一份有关中国继续大规模煤电建设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的全名叫做《海啸警报：中国中央政府能够阻止井喷式核准导致的煤电建设大潮吗》。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核准的煤电开发计划并没有如官方所说的被取消或被延迟，而是正在逐渐建成，有的甚至已经上马运作。这些新的煤电装机一旦完成运作，将使中国的煤电产量增加 25%， 而中国目前的煤电产量已经占据全球总产量的 50%。 也就是说，倘若这些煤电厂完工投产，将严重威胁巴黎协定所制定的减排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全球煤炭研究网络的上述报告引发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有专家评论说，能否尽快阻止中国的煤电开发才是遏制地球升温的关键。那么全球煤炭研究网络公布的上述报告的可信度如何？中国官方对此有何反应？我们就此采访了全球煤炭研究网络中国项目负责人于爱群女士。于爱群女士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专访。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全球煤炭研究网络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是这样，全球煤炭研究网络COSWARM 是一个全球环境的 NGO 组织，一个非政府组织。那我们主要是致力于化石能源的这些数据信息的收集、更新和分析。那我们现在主要的项目就是包括全球燃煤电厂追踪系统，还有全球化石能源追踪系统，主要是石油、天然气和这个页岩气。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那个 CoWell 通讯呢，还有这个关于维基门户网站的维护，就这样一些内容。所以我们主要的项目主要是针对化石能源的数据分析、更新和维护。
好，能不能跟我们综述一下你们最新发表的这份有关中国的煤电厂的海啸警报的主要内容，可以吗？
我们主要内容就是这样的中国呢目前有259吉瓦的煤电装机正处在不同的这个发展阶段，这个数字呢，几乎相当于排名第二的美国现有的全部的装机。那如果这些项目如果全部建成，就会使中国的这个煤电装机产能呢，就提高25%，这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数字。所以我们用了一个叫"海啸警报"这样一个很醒目的这么一个题目来描述这样一个现实。这些新增装机呢，都是在2014年的后半期到2016年的早期呢，由于中国中央政府将煤电的核准权下放到省级政府之后呢，导致了一个核准的这样井喷式的核准，所以这样的井喷式的核准，这么几年之后呢，就会导致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建设潮，所以它这个规模很大，来势汹汹。那中央政府呢，曾经在2016年、2017年呢，发布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想来阻止这样的一个井喷式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想化解这个煤电产能过剩。但是呢，根据我们在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收集和在通过卫星图片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发现这些很多的县令呢并没有停止这些项目的建设，有的呢只是延缓了部分项目的建设，所以我们感到情况并不像想象的那么乐观。这也是我们发布这个报告的主要目的。那么新增这259吉瓦的这些新煤电呢，就和这个巴黎气候协定所提出的要求呢，几乎是背道而驰的。这个 对于恶劣全球气候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现实来说，也是非常非常不乐观的。它这个大规模上马这么多的煤电项目呢，也会突破中国自己设定的，就是在十三五能源规划当中设定的1100吉瓦的这样的一个煤电装机上限，那它也会突破自己的这样一个上限。
你们提出来的中国的一些继续在上马的煤电厂的总的数字啊，还有这个250多吉瓦，这些数字是通过完全是对卫星图片的观察得出来的呢，还是同中国国内有些比如说官方或者研究机构核实过？
是这样子的，这些项目这些数字的这个得出呢，是通过我们对中国规模以上电厂的逐个分析调查得出来的。我们主要的当然主要通过的手段呢，就是通过政府的公告啊，当地媒体的报道呀，还有就是各个煤电公司他们自己的这里发布的一些数据，有一些上市公司有一些公开的数据，有一些呢就是通过年度报告这样的形式发布一些数据。我们把这些数据呢建立成这样一个数据库，就是我们现在的其实是一个全球的一个燃煤电厂追踪系统。那么我主要负责更新这个中国的这一部分，所以在我们经过几年的这个维护和更新，我们现在对于中国的整体的煤电发展状况呢是比较有信心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数据是比较是准确的。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发布这个报告呢，还引进了就是这个卫星图片的对比，这个呢主要是通过在不同的时间点，那么在中央政府的这个限令发布之前和发布之后，我们就要通过这样的对比来发现它是不是仍然在继续推进，仍然在积极建设，还是根据中央命令它停止建设了。我没有跟通过中央政府核实，没有跟那个有关部门核实，主要是一个独立的研究。但是我们对自己的这个数据呢是有信心的，因为通过几年的维护，我们已经对于中国的整体的煤电发展状况是一个有比较详细的这样一个数据库的基础。
就您报告里面提到很多的煤电厂都是中央政府已经叫停的或者要求延期的一些煤电厂修建计划，那么他们地方的煤电厂继续在修建，这是因为中央控制不了地方呢，还是多少是受到中央政府的默许？
这个分不同的情况，有你刚才说的无视这些限令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也有一个就是有一种就是赌一把的心态，就是说只要我这个往前推进，你总不能我钱已经投入了，项目已经建成了，你总不能再把我炸掉吧，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另外一个呢就是政令本身呢并不是很强硬的，如果你看到你去年9月份的发布的那个限令，它点名要停止多少项目，要缓建多少项目，然后要这个停建多少项目，但是它只是说要缓建，并没有说我要把你取消掉。这个呢就实际上就其实暗中呢实际上是鼓励了这个地方的这个煤电项目，就是说你早晚是要我建的，我不可能不建了，所以不能说是默许吧，只能说就是留下了很大的余地，也可能就是可以继续向前推进。
您报告中提到有一个山东魏桥集团，它有一个自备电厂，就集团内部它自己修一个电厂供自己的内部的消费所需。那么这种自备电厂在中国国内是不是有很多？它有没有获得官方的许可？
它是这样，自备电厂呢它不是说没有获得官方的许可，它只是不受着相同的公用电厂的这个规章的这个限制。它比如说它不需要经过规模以上的电厂，不需要经过国家发改委或者省级发改委核准，然后呢也不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比如说一些废税啊，它不需要承担。所以呢自备电厂的这个建设和这公用电厂呢它就差别很大，而且呢它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那么中国现有的这个自备电厂的产能呢，新华社给出的数据是14亿千瓦。
请您说到这个自备电厂，好多好像他们使用的这个发电技术啊，报告中用一个叫亚临界技术，我不太了解这个到底具体意思是什么，大概是指这个利用率非常低是吧？
它是一种燃烧技术，就是说它的那个就是在通过燃烧煤炭然后来发电的时候呢，它燃烧的那个温度如果达到了一定的温度呢，它就是叫亚临界，一般就是亚临界。然后呢还有一个叫超临界，然后呢现在在比较先进比较主流的这个技术呢是这个叫超临界。自备电厂呢很多都是这个亚临界状态，因为它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发电，它很多都是那个热电联产啊，或者就是为了供热呀同时来用的，所以它一般的燃烧技术都是亚临界。所以在后来的时候会有一些的超临界的项目，但是在自备电厂里面超临界的我还见得不多。
那您报告中还提到一个能够捕捉碳的那种煤电厂，是最先进
碳捕捉和存储技术呢，是1980年代出现的一种新技术，那它就可以大大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这种新技术呢就是说很新，但是呢也很昂贵。现在根据它有一个叫全球碳捕捉与存储技术的这样一个数据库，那么根据这个数据库的统计呢，全球这个叫 CCS 项目呢有37项，其中和煤炭发电项目呢只有2项，就是已经建成的。那中国呢一项也没有。全球呢一个是在美国有一个项目，就是实行碳捕捉和存储技术的燃煤电厂项目，还有一次呢是在加拿大。所以只有这两个电厂呢是有这样的技术的。那么其他的呢也有一些其他项目还在前期的开发阶段，就还没有正式的建设，也没有投产。中国的项目大概有4个，就是宣布就是说我准备实行这个技术，但是还没有一个能够落实的。
你们今年3月份发表了一个最终全球煤电厂的报告，叫繁荣与衰落2018。那么现在全球的总的这个煤炭发电的这个走向如何？是不是在逐渐的下降？
对，就在从2015年开始，全球的这个煤电开发就呈现一个下降趋势，那么已经是连续3年的这样的一个下降。现在到2017年的时候，据我们的统计呢，全球只有12个国家有新开工的煤电项目，而且大部分是亚洲国家。那只有7个国家建设的这个煤电项目是超过一座，所以中国在从2006年到2017年，它开发的这所有的煤电项目，就是全球其他地区开发煤电项目的总和的2倍还多。
这个对中国要完成自己制定的这个减排指标的话，影响非常大。
对，一般的煤电厂的这个平均寿命就是40年，如果现在新上马更多的这个煤电项目，那它的这个服役期40年就推到了2050年，将近2060年左右了。要完成这个巴黎协定所承诺的遏制气候变化的这个目标呢，几乎是不可能的。
感谢于爱群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听众朋友，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向大家介绍了全球煤炭网络最新公布的一份有关中国的煤电发展的调查报告。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法国美食专栏节目，本台记者罗拉将为您介绍土豆泥焗牛肉这道菜。
各位听众，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用新产的土豆烹饪法式土豆泥焗牛肉的确味道很美，更何况土豆是现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之一，而且历史上爱尔兰大饥荒也与土豆有关联。法式土豆泥焗牛肉就是在烤盘中，上面一层是烤焦黄的土豆泥，中间是牛肉碎末与土豆泥的混合物。土豆泥焗牛肉通常被称为牧羊人的馅饼，属于法式一款容易烹饪、老幼皆宜的美食。烹饪的时候可以选择个头大、表皮粗糙的土豆，这样的土豆含淀粉量比较高，适合做土豆泥。土豆煮好后去皮，然后压碎，拌上黄油和牛肉末，放入烤箱中就可以了。 食用时配上一杯法国红葡萄酒，那真是再美不过了。土豆泥焗牛肉的味道与土豆的品种有关，现在超市上有种类不同、大小各异的土豆。那么土豆的起源是什么呢？土豆的学名叫做马铃薯，原产于南美的秘鲁和玻利维亚等地。土豆既是粮食又是蔬菜，属于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最初马铃薯受到人们的青睐，不是因为它丰富的营养，而主要是因为它枝叶和花朵的艳丽。那是在公元前1536年到达新大陆的西班牙探险队员，他们在哥伦比亚的苏达沃村最先发现了马铃薯。考古学家们认为，南美洲的秘鲁和玻利维亚等地都是马铃薯的故乡。其实远在新石器时期，人们刚刚创立农业开始，印第安人就用木棒种植马铃薯了。大概是在公元1570年左右，马铃薯随着西班牙人进入了西班牙和葡萄牙，随后又辗转进入了意大利和欧洲的其他国家。由于马铃薯容易种植，又抗旱，还能当作粮食食用，因此马铃薯很快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稻子、小麦和玉米的四大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在欧洲和美国人的家庭中，马铃薯也成为与面包等同的食品。马铃薯在欧洲和美国家庭的餐桌上占有重要地位。另外，大家都听说过马铃薯饥荒，也被叫做爱尔兰大饥荒，那是发生在1845年至1850年间的大饥荒。在这五年期间，在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人口锐减了将近四分之一，也包括约有100万因饥荒而逃到海外移居美国的爱尔兰人。造成此次大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一种疫霉菌，它造成了马铃薯的腐烂欠收，而马铃薯是当时爱尔兰的主要食品。因为这次马铃薯灾害，加上许多社会与政治经济原因，严重打击了爱尔兰已经相当贫困的生活。再加上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的政府救助措施不力，反应缓慢，英国社会的繁荣与爱尔兰的饥荒造成的贫困形成了鲜明对比。大饥荒导致爱尔兰人揭竿起义，反对英国人的统治。虽然当时起义被镇压，但是随后100万余爱尔兰人死于饥荒的惨剧激起了爱尔兰人的民族意识。随后爱尔兰人反抗，终于在1922年成立爱尔兰国家。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班扎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10月25号到27号访问中国，他届时将会见中联部的部长宋涛。中国官方海关的报告显示，9月份外贸大幅增长，对美的贸易逆差又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副总统彭斯警告中美洲小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要小心。大连的法院宣布，一家郭文贵旗下的公司涉嫌强迫交易案，判罚600亿元人民币。美国国防部亚太助理部长薛瑞福证实，美台发展更加常态化，而且是政府对政府的外国军售关系。中国少数族裔最高级的官员努尔·白克利被免职。澳门国安会开会，有议员批这是无意义评论，指南向香港施压。俄罗斯联盟号火箭发射失败后暂时停止向国际空间站飞行。美国国务院要求沙特驻美大使提供在土耳其失踪的沙特记者的信息。美国第一夫人称自己最受网络霸凌。为保美国中期选举未雨绸缪，脸书要清理假账号。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刚才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本杰明的技术合作。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您愉快。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